对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所谓基督教伦理哈，也就是所谓基督徒伦理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基本上我用个图来复习一下哈，就是这写明所谓的基督徒的伦理呢，跟非基督教的伦理有很大的差异，也许有外表上的外表上的类似哈，但事实上呢是很大的差异哈。我先把这个今天的讲义发给大家，看一下。我复习一下昨天讲的哈，基本上呢，这个圣经伦理或基督教伦理呢，是我们说是一个三角形哈，有这个准则的观点，我们叫principle。那所以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哈，分别善恶完全靠神的话语，所以就讲到神的话语的这个 authority， 它的权威。那第二方面讲到神的掌管，在每个处境里面千万不要忘记是上帝在掌管哈，野地的百合花，空中的飞鸟，在人看来好像是自己在成长，实际上是神叫他成长，神在掌管，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让他旨意被照准。罗马书8:28，以弗所书11:11说到，神按他旨意的计划行做万事，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整个处境呢，是神在掌管。你要晓得哈，今天我们会认为说，有些事情是机会是巧合哈，就是碰巧。事实上在这个上帝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这个字，你读圣经啊，在人看的是偶然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你不晓得背后的所有的因素罢了。比方说我们的气象报告说，我举例子啊，比方说明天气象报告说50% chance of shower， 50%的概率或是机会会下雨啊，算的 probability 啊，那为什么报50%的这个chance of shower 呢？是因为气象学家就他目前的科学的研究所能掌握造成会不会下雨的因素，他大概有把握50%，然后根据云层啊、卫星云图分析啦、这个冷风啊，或是这个热潮啊，或者是这个长期预报累积的结果，总而言之他根据他所能掌握的因素，他报50%可能会下雨。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可能50%，但是呢对上帝来说是确定的，对吧？上帝当然不只知道明天下不下雨，他主宰了，他预定了明天要不要下雨，因为在神那里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以两只麻雀只不过是一前一人，但天父不许他一个也不会掉到地上，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在上帝里没有偶然的事情，因为上帝不只知道每一个因素，假如气象学家能够知道所有影响会被决定会被下雨的因素全部知道的话，他就可以说100%会下雨，对，他不知道，人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因素，上帝不只是知道掌握主控所有因素，明天下不下雨是确定的。所以对上帝来说 not a chance， 你要知道对上帝是没有什么叫做偶然或可能的，一切都是必然，是他的旨意美好的预定成就万事万物。这样说来，就当我们探讨一些甚至困难的一些抉择的环境的时候，这个问题的背景的时候，你要不要忘了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掌管，他掌管一切。好，那第三个呢，我们说到是这个人，这个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他做一个抉择，他的动机何在？ 他是神的形象，他是神的儿女，他要荣耀神造就人。 The glory of God for the good of his people。 所以神要我们无论或说话或行事，都是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这样说来，这三个 P 哈，就说明了这个基督徒的伦理的三方面啊。那这个，所以这我们就可以明白，不止真善美有它的意义，真理啊，就讲到这个真理的原则，善在这处境里面得到最大的善，至上的善就是荣耀神啊，最的 sona bonum 最高，就说人生最大的目的在每个处境荣耀神。这个我们的这个动机美不美？玛利亚打破云香很美，因为她讨神喜欢，不讨神喜悦就不美的啊。那所以呢，在中文里面呢，不是中文里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另外三个字哈。就是信望爱，有没有信义？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所信的真道的信仰的内容啊，我们要信靠遵行的信，可以讲选择。然后这个望，处境里要带出真的盼望啊，盼望啊，那么荣耀的盼望啊。那么动机来说呢，我们要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上帝，爱神啊，爱人。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 authority， 我们昨天讲过，他在复习的第一页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权，讲到是 control， 神在掌管，也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到应该说 presence 啊，神的同在啊，或 existence 都可以啊。为什么这个受膏的职分在旧约里是先知、君王、祭司呢？你沿这个思路想下去的话，很有意思啊。先知传达真理，对不对？先知。掌管处境的君王秉公行义，祭司请察人动机，献祭代求，跟神的关系啊，这也不是偶然的。先知、君王、祭司，所以神的儿女呢是基督徒，所以因为基督有三，基督就是受膏君，他有这三方面的职分，神的儿女也有这三方职分，所以尽我们这三方的职分来思想每一个生命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为他而活。所以这个图让我们看见这所谓圣经的伦理的关键是这个三而一而三的哈。那么不论从哪一个进入进来呢，都会牵一发动全身，不会说要这个牺牲的不可能。神的话就是光照我们内心，让我们知道动机，神的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处境真相是什么。透过神的话，我们就是基督为中心，也这样说来一切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就荣耀基督，我们就以这个十字架为中心在这里。也这是基督教的这个伦理或圣经本的主要图画。那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安乐死啊，有时候你在牧会里面，你会知道探访有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得到癌症末期临死的最后快要死之前呢，这个还有一两礼拜的时候很痛苦，对不对啊？那有时候他们会问家属，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基督徒可以被提到离开世界呢哈，减轻痛苦。那你首先来看哈，我们就来判断可不可以安乐死哈。安乐死这个名词呢，就 euthanasia 哈，可以，我只能简单例子。如果大家有题目想要讨论，可以写在纸上，可以传到前面，再让我们讨论时间。那现在的福音派里有分成两个讲法，一个叫主动安乐死，一个叫被动安乐死 ，active and passive。所谓这个主动安乐死是做一些事情，要打一根空气进去，打一点毒药，让他赶快死，这个加速他死亡，这叫做主动让他死。被动安乐死是说呢，不做那个应该要救的工作，就是让他癌症停止治疗了，不打那个药，让他慢慢死亡，就是所谓的被动安乐死的啊。那现在的福音派都说主动安乐死是不对，因为主动安乐死是把他杀死的嘛哈，是加速他死亡，那让人做上帝决定他死的时间是不可以的。那被动安乐死呢是许可的，就是说因为他只是不再去治疗他而已，让他给他水和食物让他能活下去。那这些这个值得讨论哈。那基本上我觉得出发点上我们要弄清楚， 安乐死本身 mercy killing 啊，这些 是好死哈、啊。事实上，这个观念是不合圣经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没有所谓安乐不安乐死。如果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他死的话，就死后再也没有机会信耶稣的，所以他并不是安乐的，只是减少痛苦的死亡，这就是这样。如果他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呢，也无所谓安不安乐，因为他死了离开世界与同在，好的无比的。对，你为什么拦阻他去见神呢？啊，所以这样说来，这个名词本身是世俗的伦理讨论的医学的讨论名词，再来加上主动跟被动啊。今天一般福音派就可能会接受的所谓的被动安乐死，但不接受主的安乐死。但是最后就有人说，反正是要死了，不管你是主动被动，就让他死吧。你现代人接受这个被动安乐死，这个到了20年之后，10年、30年就可以接受主动安乐死，这是个危险。为什么呢？就反正同样都是安乐死，只是一个被动主动，结果一样，何必争呢？哈，那所以在我们回到神的话里看，安乐死了解什么叫死，死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徒有三生，也有三死。人都这样死，死的真相，这个花这个时间解释这个基督徒生死观啊，这个时间再很长，我就简单讲一下。哪三死呢？第一个，身体死，身体会死亡，这大家都知道啊。第二个，灵魂死，灵死。第三个，永远死。当神对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有那一颗分别善恶果子不可吃，你吃那日子，你吃日子必定死，对吧？请问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死了没有？
身体没死。
对，这了解死的定义，所以他的身体没有立刻死，他的灵死了，就死的基本含义是隔绝，死的还隔和这个永生的主和生命的这个源头隔绝叫死亡。亚当夏娃吃的时候就立刻灵魂他的。跟神隔绝，真的是死了人的身体的死亡延后，是因为要神要赐下福音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啊，打破舌头解救啊，解救神的子民啊，能够重新得回生命。那所以今天所在世上世人亚当的后裔呢，就是有出生，但是他有身体还活，他的灵魂是死的。他如果不在今天有生之年悔改信耶稣的话，当他死了之后就到阴间去，就等候，其实就最后等候末日，就永死的这个刑罚在地狱里，是永远与神隔绝。所以死有三死啊，临死、生死、生死、永死。基督徒呢，生命有重生，有出生，我们有出生，有重生，有永生。我们这是原定三生啊，这个透过借用一下这个用这个用语，所以就是说。了解这个生死观念之后，我们就对所谓的安乐死题目就很清楚了。什么清楚？就是说，说穿了，从神的话来看，因为生死问题看清楚，三生三死了解之后，就能回答安乐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神的话告诉我们，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我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利决定我们离开世界的时间，因为我们来的时间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吧？约伯跟他妻子不一样，他妻子说：“你干脆咒诅上帝死了算，那么痛苦，你知道，财产一夜之间没有了，一日间儿女全死了，他得了重病，从头到脚底长了疮，坐在炉灰中，坐在那个地上，然后用瓦片刮身上这个疮啊，那个脓啊。他的朋友三个朋友来，和他做了一丢还祷告，哀哭7天7夜，然后开始讲话了。约伯记还有读，里面很有意思，很奇妙，很宝贵。”那么约伯对他妻子说，你为什么说话像愚昧的妇人呢？所以这样说来，赏赐耶和华是决，所以我们没有人能权决定的权利，谁什么时候该死，死的时间上帝定，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己，不可以自杀。那么安乐死我们应该放弃的名词应该叫做有两种，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 killing，杀自己，让自己早点说别人喜欢的时候把我自己杀了。不然密西根的一个死亡医生不是就被人家打，人叫人家死吗？所以 killing 绝对是错的。好，杀人，因为是杀人，包括杀自己的，因为你的生命也不属于你，属于神。所以世人说生命是他的，他要决定怎么样，事实上不是的，生命在神手中。第二个呢，第二种状态叫 letting die， 容死，容许他死亡。这个在某些时候圣经是许可的。 比方说耶稣死在十字架是为我们死，对不对？就他自愿选择，他愿意顺服天父旨意为我们死，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做成救赎。那所以那当然我们不是耶稣了，那我们要效法耶稣，要靠主，我们自己学不来，靠主耶稣，要跟随主的脚中行，靠主耶稣来效法耶稣，靠主恩典，所以要跟随他的脚中行。那在这个情况里面，主耶稣说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人为弟兄舍命啊，这是我们要为弟兄舍命。所以如果说今天在假如是这样，只有这一个，比方说这个医院呢有十台这个人工这个苏醒的心肺机，那我是临终病人，我要靠这个维持活下去。但是如果说现在另外来了一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或他基督徒，他的使命还没完成，那我愿意放弃我的人工心肺机保这个给他用，让他能活下去。那因为我是绝症，我反正也只是拖时间，那在神面前祷告有平安，家属医生牧师大家一起来祷告都觉得这个是讨神喜悦，所以我们做个决定 Let me die， 让我就死了，因为没有那个人工心肺机在维持我，这个叫 letting die。 在有些时候是可以，如果是为了荣耀神造就别人，因为呼吸器不够，我让给那个人，你懂的意思吗？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区分了 killing 是绝对不要讨论，是绝对不可以，自杀谁杀都不行，但是愿意为别人牺牲生命，这个是可以做的，这个是有的时候可以出来看很多情况，这个只是说原则上这样说来的话。所以在处境里面来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杀人，就是说所谓安乐死哈，有的这个主动安乐死当然是不对的，被动安乐死有的时候也是不对的哈。因为我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她得了癌症末期哈，这个很痛苦，但是还是有救的。他说我不要了，我反正我不要再忍受太痛苦，我不要了，不要救了。他的家属，他到最后就他的家属把他送到医院，最后的末期快要死前大概一两个礼拜。那么他们，我原来不晓得，去看我才晓得，原来他们就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医生就叫医生给他打吗啡，医生好像给他继续用癌症啊其他治疗找原因，他们不必了，就是让他死了。那给他打吗啡止痛，打很重的剂量，他都昏迷，所以我们看他这是昏迷，就是一直在睡着。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不给营养针，不给水，换句话说，他是被活活饿死的。你懂的意思吗？就是反正让他死了，就是说不要给他，就是说医院也不给他，就只打吗啡了。那当然，吗啡过量也会死是没错，但他的死亡原因也包括了不给他必要生存的水分跟养分。这个也违背了所谓的被动安乐死，因为我们从事情看，应该给一个人他的基本的营养需要，你不治疗，你们这个无效，癌症治疗可能只有10%的希望，你祷告之后选择不要接受这个治疗，因为不一定会好，你选择要见主面，这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我水啊食物都不吃，把它活活饿死，这是不对的。那
可以问问
你，让我把它讲完好了，我就说，所以这个处境了解中很，这个姐妹要去见主面呢。如果他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如果这个姐妹的情况，我假如我是家属的话，我会给她继续有水分和养分，我可以不打那个癌症治疗药，可以的，这个 letting die 是可以，但是如果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哈，这就是 killing， 这是一种 killing， 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原因和这动机何在？动机大家希望这个早点死比较好，大家希望早点死，因为解脱嘛，这现代文化看，你看，就是说我要死，赶快死，就是任何人就看电视，就是反正要死，就是我赶快得个病死了就算了，不要拖。但是这跟宗教改革中世纪人不一样，那时候人都希望很慢死，你知道吗？为什么希望慢点死？临终前还可以把其他事情善后，该悔改认罪赶快悔改认罪，该跟亲友讲好回复关系弄好，然后就准备好见主面了。今天人不是这样子。啊，甚至还出门跟他吵架生气，还没认罪悔改，在路上撞车就死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些问题就很复杂了哈，有继续再谈。那讲回来就是说，所以呢，动机来说是神决定我离开世界的时间啊。那么如果神要我继续过两三个月，在很痛苦中活下去，也有他的美意。神为什么把约伯接去呢？他的美意，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假如我是个姐妹啊，假如是我的话，主啊，我知道这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能够稍微尝一尝在世界上痛苦与你同受苦难，而且在我这个临终的时候，我选择不提早结束我生命，目的是要 继续向亲友传福音做见证，继续向我家人恢复好的关系，而且呢，我活着就是敬拜你、赞美你，即使在痛苦中，你来决定我离开世界见主的事情。那这样动机经过审查，就是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让这个人自己决定、家属决定，让他提到安乐死。所以安乐死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就是说，但是你从圣经来看的话，你从准则是不可以自杀啊。处境里没有理由要需要让他安乐死，他因为花钱让他活下去，浪费社会的这个保险的资源等等，这个你没有浪费社会，那是钱是神的，神供一切需要。如果神要让他活，如果你说浪费社会这个医疗保险资源照顾他，那你要把所有这个畸形的就出生的小孩，年纪很大的，就是在养老院里等死的，全部都要解决他的生命，因为免得他继续浪费社会资源。你懂的意思，所以你不能用这个 argument 说，因为社会资源不够，所以要我说浪费太多钱，大家要去玩乐。但真正来照顾孤儿寡妇、有病痛人，是圣经告诉我。所以这样说来，这些理由仔细看，各方面看，这个结果就是不可以安乐死，不可以自杀啊，不可以杀人啊。这是我们可以说从这样来判断就很清楚了。大原则，当然有些小节我们可以讨论啊。你刚刚有个问题是要问一下。
对啊，刚才你说如果打那个吗啡。比方说那个人已经 lethargic 不清醒了，他很痛，我觉得打那个吗啡不应该，
止痛药是应该，我不是打吗啡不应该，我说他不给他水，不给他食营养液，这个是问题，等于是一定不会把他饿死的嘛。
OK，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 cases 那些病人有那个太多水，他会很痛苦，那个他的 lungs 不行，可以说
那
个水，
他
会出另外一些问题。
对，他的问题不是水的问题，不是天理，不是那些，就是说我知道，但是你如果给很多水，他会有问，但你给他一部分生存必需的水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你不给他水，就把这个生存的这个需要的就拿掉了嘛。没有水喝的人不必打吗啡，多少天会死啊？
就是
七天十天。
我这个是不是我最初的时候打那个吗啡，我要感觉好像帮那个病人快一点死掉，但是当看到病人很痛苦的时候，他身体每一个部分慢慢你太多水也不行，有一些根本不能吃，然后你要做个手术把他那个管子插进去，特别有一些老人家在那个时候是一种 torture。
Well， 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文化观念讲，你觉得是他活下来是 torture， 但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可以给他吗啡止痛药，或者甚至减少水分，为的是控制他的痛苦是可以，但是我一滴水都不给他的话，就等于是让他死嘛。那这个对我来说，这就是你已经开始采取安乐死的步骤了。这样做是对吗？不给他生存必须死，他那连那个营养针、葡萄糖都不给他的，那就等于说是等于是让他。
美国的 policy 就是，如果那个家人跟那个病人，他有一个
decision。I know， 这是他有这个 living will， 他的遗嘱是要这样做。那像那个Terry Schiavo 那个 case 也是很有
然后还是、那个、
很多讨论的是。
Nurse 应该是 follow 那个病人跟那个 family 的。
我刚刚对我这个我讲我们教会这个姐妹 case 是。家属这样要，医生还要救他，医生还觉得还有可以再做什么地方，照 X 光，照查什么，还可以再救。但他自己，他说他不要，他的家属也说不要。那这他怎么说都不要，他说他不要，什么时候说的？像许阿伯的先生说，我太太这样跟我讲的。但是呢，前面十年不讲，最后十年才开始讲，最后开始来讲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经有外遇，又生了小孩。那这些问题很 complicated， 所以就说在身边请他，我只是说这是个 case， 但是我的结论就是说不要。把他饿死，这是这个 case 情况啊，这个是不对的。我只讲，至于说有其他不同的情况，就是说可以讨论，但大原则我们抓住了。我刚刚讲的这个目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是让我把这个先把它讲完，我们再讨论问题哈。那这个我时间没有仔细办法说，这三方面也可以说，因为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所以我们只有基督耶稣的福音，所谓的基督真理。是三一真神，其他的宗教通通不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的终极来源 ultimate 这个 source， 是因为神是 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
好，这个简单提一下。那接下来呢，下面好，就第一讲义上啊，这个你昨天发的讲义哈，那第二页哈，就说第六点，每一个观点是从一个角度看整体，三个观点彼此参照的基督教伦理，综合的平衡的一种合一的三一二三的哈。第七点，那基督教伦理也有人问问题，上面说，那跟这个非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差异在哪里呢？跟这个佛教的轮回啦，什么宿命论啊，什么不一样的哈？原因何在？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一些观念用词的时候，比方说自由啦，哈，比方说这个理性啦、道德律啦、客观的谦卑盼望社会里面的这些自由权威。我们以为我们用的这些观念用词和不信主的人是一样，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啊，很多时候是不一样。所以也讲过，一加一等于二，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理解有本质上的不同，外表的相似啊。当我们谈到痛苦啦、死亡啊、善和恶的时候，有外表上的这个词汇上 vocabulary 名词上的相似性，但是本质很大的不同。所以当我们探讨这些题目，什么超越、什么临在、什么是理性非理性啊、绝对跟相对啦、主权跟责任的时候，你要了解啊，我就讲主权跟责任好了。我们知道神是有百分之百主权，人有百分之百责任，这个主人的责任在神的主权之内，这个观念呢是非基督教非基督所没有的，因此他们不是导致宿命论，就是所谓的漫无目的的这个乱象，没有任何的这个绝对真理。那画一个图给大家做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我们说这个是基督 Christian 啊，是基督基督徒哈，那这是非基督徒 non Christian。这个我老师画的图啊，我觉得很好。他说呢，在这他画的是个 ABCD， 刚刚讲的三角形也是他教我们这个图哈。这个 A 呢，基督我们看就讲到，我们就说主权好了，我们选择主权这个来讨论。基督徒的主权观念，就神的主权观念 God sovereignty 是绝对的啊，是掌管万有、预定万事万物，一定要成就的。那么非基督徒的这个对这个他所信的神这个主权观呢，可能他觉得宇宙里面这个是有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主宰一切啊。你看那个星际大战那种电影 Star Wars，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啊，类似的。爱因斯坦相信是一个没有位格 impersonal power 的力量，或者中国人相信命啊，这种观念不知道是谁，但是有个命啊掌管，就这种主权观，外表上说是都宿命论也是定了，一切都定了，但事实上跟圣经所说神的预定是不一样的，外表很相似，里面不同。为什么呢？我们看哈，在基督强调的人的责任好了哈，人的责任观，人有责任，人的责任在神的主权之内啊。那这个是很奇妙的，OK， 我等一下再解释啊。那所以在基督徒来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毫不矛盾。人的责任是因为在神的主权之内才有意义有价值，这两个是合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这两个是合一的哈。那是 A 跟 B 是合一的。那但基督徒的责任观，它就是非彼即使上帝就是如果有一个力量预定了一切的话，那就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叫宿命论。但是如果说强调人有责任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宿命，没有定，没有任何，就是人任意做任何事情就有结果，甚至没有结果，这个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都这种哲学都出现了。所以你看，都讲人的责任，可是一个是没有上帝主权的时候讲人的责任，一个基督徒是讲人的责任在神主权之内，这两个有外表上的相似上呢，所以这个横线的关系是 formal similarity， 外表形式相似。那这一根纵线表明他们有矛盾，有冲突，有矛盾有冲突哈，这本身是不合的，这里是和谐的哈。那么怎么对照知道呢？因为非基督教的主权观念呢，就跟基督教的人的责任观完全是相反的，不是敌对的。圣经所说神的主权观念跟这个非基督教的人的责任观念也是完全相反的。啊，这个就回答刚刚有人问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写的这个上面是说这个宿命论 啊，跟圣经所说的这个预定论有什么分别？这边要问我是说明了跟加尔文提的这个预定论有什么分别？坦白说，我对加尔文的预定论，现在我觉得这个不是现在谈的问题，我们要谈的是圣经所说的预定哈。所以那加尔文讲的预定论，如果合乎圣经的话，它就圣经的真理；它如果不合乎圣经，它就不应该被接受。所以我们不是是谁派哪一派，加尔文派什么，阿明念派什么派，不是要谈这个问题。所以我通常我也不说论这个字，我说圣经讲的预定，以弗所书第一章罗马书八章，你不能逃避这神预定神拣选。那我们要去明白圣经说的预定是什么。那我们用圣经来看的话，这个预定并没有减低人的责任啊。所以我不是拥护预定论，免得你把我当作是个神学的一个理论派别。我所要坚持就是圣经所说的预定拣选，这是事实，你不能够抹杀，不能把它冲淡啊。主耶稣说过哈，说到犹大说啊，人子固然是按照圣经上所预定的去世，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在神的主权预定里面呢，人有责任。所以这样说来，其实是一个，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呢，圣经所说的这个预定啊，是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两个圈啊，这个神的主权，人有责任。如非己啊、非彼即此。如果神预定了，人就没有责任；如果人有责任，神就没有预定。这个结果是说，因为这样想的话，神有预定就是宿命论了，而这个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论了。所以什么叫自由意志论？这也是一个幻想的名词啊，待会再解释的啊。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啊？堕犯罪堕落后的世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啊？什么叫自由啊？就是按照昨天说的话，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说的，真理叫我们必得以自由，在神的儿子里面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有犯就是罪的奴仆。约翰一书说，全世界常常在恶者的手下。请问今天的世人有人是自由的吗？没有，没有真理的自由。人们今天世人所有的是什么？由自。对了，人们只有由自哈，什么叫由自？就是由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他的恶心罪性所做出来的是由自的决定，但做成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善，都是罪。你懂得叫由自，不叫自由，是不是哈？比方说，假如我有毒瘾的话，我有自由选择红中白板啊、大麻烟啊、摇头丸啊什么，你讲吧，这些名字，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哪种牌子的烟或者毒，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不吃了，所以我没有自由，我只有由自。你懂得那由自吗？我可以由我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但是我里面所要做的这个决定的这个中心，我的心已经是被罪捆绑，所以我被罪捆绑，被魔鬼弄下心，我就不自由了。今天的世人只有由自意志，而没有自由意志，大家明白这点哈？所以今天讲的自由意志，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有自由意志，他们那时候没有罪行，没有被罪捆绑。今天在亚当夏娃里面的这个罪人世人，谁有真正的自由？都被罪捆绑吗？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每个人都要死。所以基督耶稣里面才有重获自由的意志啊。好。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这个现在一般人所说的神的主权观想成宿命论是不对的。宿命论人没有任何责任的，所谓的自由意志论，我说由自意志论，就认为神没有意定，人自己决定一切，实际上都是不对的。圣经给我们图画是在神的主权之内呢，哎，人有责任，这个很奇妙啊，这个没有办法用我们理性解释的。在神的主权之内，人有责任。好了，那这是宝贵的圣经真理了。我们看主耶稣和犹大的关系，我们看约瑟跟十个哥，因为约瑟预表主耶稣嘛，对不对？那么这个约瑟十个哥哥出卖约瑟是出于他们恶意啊。上帝不试探人，他也不作恶，不被恶试探，所以你不能说神叫人作恶的，没有这种事啊。那么上帝不试探人，所以神没有叫做十个哥哥出卖，就是要害约瑟，出卖约瑟，是魔鬼试探的十个哥哥，他们私欲被牵引以后，就做出这个决定，要把约瑟卖了，卖到埃及去了。但到最后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你看《创世纪49章》啊，
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差遣我先来保全多人的性命。请你告诉我，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到埃及是出于人的意思呢，还是出于神的意思？很难回答问题。这个从外表看，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部分是人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是要卖他，对不对？到埃及，但是背后是神的主权掌管，让约瑟到埃及。所以约瑟是神差我来到埃及的。所以在这个神学上，我们称之为第一因跟第二因。第一因就是 first cause， 背后万事万物最根本的原因是神决定的，是叫第一因，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在当时不知道，事后写的圣经我们知道。当时约瑟被石哥出卖，我们在场的话一定很难过很流泪，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对神来说，他的计划正在实现中，他的旨意要成就，要把约瑟派到埃及去。所以我们要说，从我们所能了解的部分叫做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s， 我们看得见是这个人卖约瑟，这个人杀人就会有这个 consequence， 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但是背后是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这是奥秘，人的脑袋没办法协调。我们就说第一因是神决定掌控，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明白，事后才知道。第二因是我们要负责的，对。所以约瑟的十个哥哥卖约瑟是有责任的，所以他们被约瑟管教，对不对？同样的，看主耶稣上十字架，请问你是上帝安排的还是犹大安排的？
上帝
是上帝，当然那是那犹大是的，是不是犹大出卖他让他上十字架？是不是也是啊？对不对？所以犹大负的是第二因的责任，第一因的主权是神决定，神就是要预定他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好了，那这个明白之后，我们晓得这个叫做圣经所说的预定，神的主权预定是第一因，人的责任是第二因，而神的主权丝毫不减低人的责任。这奥秘没办法回答了，没办法再回答。那如果你要回答下去的话，你会发疯，不是变成宿命论，就是所谓的由自意之论啊。你这样说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的预定就跟宿命论不一样。你宿命论说神或者某个力量百分百预定，人没有任何责任，宿命决定。所以由自，我们把它蔽也证明乎啊，由自意论是说一切由我们自己做，犹大决定的，约瑟是个决定的，跟神没关系的。那这个叫做由自意论也是不合圣经的，那是人百分之百责任，神没有任何的预定。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百分之百的预定，在神百分之百预定里面，人百分之百有责任。奥秘，一个圈圈不是两个圈圈，两个圈圈就非比即此，你一定要选一个，不是选宿命论就自由意志论，就由自意论。你是不是变成阿弥陀派呢？就是变成那个宿命论的，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神的主权预定，人百分之百有责任。好，我就打个比方要结束这个部分啊。那个我们中国人看《西游记》就知道了，这个孙悟空再怎么样翻也翻不出某某某的手掌心，对不对？啊，这个话不太恰当，但我们要说，人做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魔鬼要做的不过是第二因，但最终神的第一因的旨意计划一定要完全实现成就。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苦难世界，在主里面有平安的。洪水泛滥，主耶和华说的为王；仇敌的逼迫杀害，没关系。神容许他临到了，最后呢也成就神的旨意了。最后神的旨意要成就，他得到一切荣耀。好，那这个伦理上就确定这个。所以呢，如果神决定我要再多受痛苦，在世人看来两三礼拜延续我的生命活下去，我就愿意，即使很痛苦，我要活下去，像约伯一样，我要愿意靠主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总是大过他给我的十字架。要不要自己选择顺从世人潮，我要减低痛苦，要快乐，速死速效 instant， 这是现代文化，不是圣经真理。这样说来，所以当有这些准则在处境里面，请察我们动机。好，那么其他这些每一项目啊，我刚刚讲这些这些名词外表上看相似，事实上骨子里本质上不同啊。所以不论是 transcendence immanence 超越临在，理性非理性，绝对相对，这个主权跟责任，客观跟内在，先辈和盼望，自由跟权威哈，你就可以把它通通摆进去 ABCD 的谈，你就知道外表上有相似的这个样子哈，但事实上本质是不同的。好，这就带出基督教伦理的特色，那就回答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
刚刚发的那个这个讲义，就是说圣经的伦理哈，是以十诫为中心的。从宗教改革以来，所有真正好的，无论各宗各派啊，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这些改教领袖，他们谈到基督徒生活，他们写了一些所谓小要理问答等等，这些都是以十诫作为架构来探讨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层面。对，上帝赐下十诫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这十诫你仔细看，十诫真是放诸四海皆准，是神把这一个律法的功用安置在人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十诫的观念，律法的功用。神的儿女，旧约以色列人，神在西奈山赐下十诫，就清楚显明，这是就所谓话语的启示了，不只是内心，就所谓这个是非之心的这个启示，普遍启示。神还赐下特别启示，就是这个律法的这个根本，就是十诫。十诫从旧约到新约一脉相传，从来没有说十诫过去。这些遵行十诫的这个因地制宜的方法啊，比方说要孝敬父母啊，那这个在旧约里面的事情方法，凡咒骂父母的，民刑法律就是说要被石头打死。今天基督徒在新约里面仍然要遵守十诫，孝敬父母，在主里孝敬父母，再次长寿，使你得福，是第一条带应许诫命啊。是从这个，你看十诫里面，使你在神所赐的地方得以长久。所以保罗继续在以弗所地方讲，是延续旧约，旧约没有过去啊，一点一画都成全在新约里面。所以这样说来的话，今天基督徒仍然孝敬父母，那今天施行孝敬父母的方法，就是这个民刑法律不再说有人咒骂父母用石头打死的。但孝敬父母的这个 sanctity， 这个神圣性、严重性是一样，旧约新约是一样，是成全的啊。就这样说来，那为什么是十诫呢？十诫是神清楚的这个特别启示哈，而且十诫跟所有的613条旧约律法里面，你看十诫最特别，它是根本大法，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是神亲口说的。你注意读出埃及19:24，神亲口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懂的话，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说话，说出十诫的内容，又要摩西上山是这个领受那两块法板，上面写着十诫。这个法板呢，它放在约柜里面，所以就晓得十诫，就千万不要说十诫过去。那所以我听到有人说，有至少有传道人说，啊，别人告诉我说有个牧师说，今天十诫都还有，这个只剩下九诫有效了，有一诫现在无效了，哪一诫呢？第四诫，啊，不要再守安息日了。哇，我这个人真大胆啊！啊，为什么说第四诫不需要再守，其他诫要再守呢？就说不通的啊！你有哪有资格把神的十诫变成九诫呢？啊，那安息日怎么来个守法？这个是旧约新约有不同，就是有那个新约里成全的。但是我们要守安息，这个是我们被造的本性，蒙救赎的子民要守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很清楚，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了。那竭力进入那安息，今天就要守安息，要守安息，守主日。主日是我们守安息的日子。今天我们不在第七天礼拜六像犹太人守安息日了。也不是安息日会 Seven Days Adventist， 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守安息，主日仍然是个特殊的日子。所以讲到伦理了，有人看日都一样，有人看周日比那日长，个人不要批评别人，只要自己本身坚定就好。事实上那是讲每一天都是神的日子，没错的。我们不需要再守一些其他节期，圣诞节、复活节你不一定要守这个节期啊，或者旧约逾越节你不一定要过逾越节。但是主日这个日子呢，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个专有名词了。你读启示录第一章，老约翰说在主日我被圣灵充满， The Lord's Day， 他显然不是说任何一天都是，他指那一天七日第一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他用的形容词主的日子这个字哈，在希腊语上有特定的字，所以表示主的日子跟别人是有不同的，不说每一天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日子。
但有一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特别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主耶稣在七日第一日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七日第一日要聚会敬拜，七日第一日要收集奉献。为什么这样说呢？讲到主餐，主的圣餐叫做 Lord's Supper， 对不对？每一个 Supper 每一餐都是主的，对不对？是吧？每一餐都主。那为什么这个主的晚餐、主的圣餐特别呢？你不能随便家里面吃喝这个乱来啊，要怎么样来守主的晚餐？这个主餐特别，跟别的晚餐不一样。 The Lord's Supper 这个形容词跟 The Lord's Day 同一个字，主日是特别的字，所以主的日子，所以主餐是特别的餐，所以你不能把圣餐跟别的 晚餐当作是一样的，不说都是主的，每一天都是主的，每一餐都，但是这个叫主的圣餐，这叫主的，所以我们要守主日，基督徒要守主日，不要说不守主日啊。安息日，旧约安息所预表的真正安息为我们存留，今天基督徒不守主日，把每天当是一样的话呢，自我中心，那他不知道如何享受预尝在天家里面的永远荣耀的安息，就不会守主日基督徒，或者说从主日就看出这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了。礼拜天偏偏一个礼拜天去爬山去玩不聚会，朋友来了不聚会，礼拜三礼拜天去露营也不有个野外崇拜，教会团体出游要赶时间搭飞机就选礼拜天早上出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没有主日观念是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跟伦理有密切关系，因为神创造我们这个创造的这个 creation ordinance 就是创造的律例，或者说这个辟世委任里面，婚姻和生育，工作和事业，然后安息和灵修，这是人啊三大最基本的单位。我要了解你，我就问三个问题就够了。第一个，请问你结婚了没有？成家了没有？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几男几女？第二个问的问题，但我问你家庭生活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你在哪里上班？你做什么工作？你怎么做啊？第三，我要问你，当你下班的时间，特别是主日的时候，你怎么安息法？你怎么 entertainment 的娱乐怎么？我问三个问题，我就认识你这个人是谁了。你不信啊？所以我教你读社会学一个最快的方法，你问这三大社会学就叫研究三个大问题。我认识个团契小组，就问这三个，这些团友们怎么这三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教会，我问你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多就是你们平均来说，你们婚姻和家庭情况如何？工作事业如何？这个灵修安息如何？我要了解这个中国，了解美国，就问这个国家的人这三个问题，你了解吗？因为这三个问题是与生俱来，神所安置在人心里面的。你这三个问题不可能逃脱的，这三个问题显明你跟神的关系。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明白。那我讲这个目的所在，就是说，十诫是十个 perspective， 十大方面来让我们看见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所以改教家们一到今天，好的这些基督教伦理教导、基督教伦理的老师们，都是用十诫来教所有伦理的题目的。比方说，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里面第五诫了，这个诫命就来谈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也谈什么？因为父母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对不对啊？要顺服父母，也谈到政府是父母官，政教的关系，谈这些问题了啊。比方说，我们谈这个不可杀人，这个诫命里面就开始谈安乐死、堕胎，通通在里面啊，跟杀人有关系的谈。那不可奸淫。婚姻家庭关系，就婚外情啊，这些同性恋啊，什么都在这里面谈了。所以你晓得，就用这十个大的这个 perspective， 十个层面，就可以把你所有遭遇的所有的问题通通放在里面了。比方说，不可妄称主耶和华名，因为妄称主名，主必与他为无罪。这是第三诫命，叫做言语的伦理啊，可以发誓，可以宣誓啊。第四诫命就是看你如何守安息了。第一诫命就是说，除了神的不可有别的神，可不可以有敬拜别的偶像？不可以了啊！这是第一诫命。第二诫命是第一个诫命，敬拜对象是主耶和华，单单敬拜主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命是讲到说，不可用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下地底下海水中百物来敬，不可照这项敬拜他。换句话说，连敬拜上帝都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方法。所以那个把马戏团搬到这个讲台上面啦，演戏代替讲道，这些是圣经所没有的话，这些教会好好思想也需要悔改了。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自由，我们自己决定敬拜的方式，敬拜必须按照圣经所说的。而今天我们没有组织崇拜，请个宣教士讲个见证就完了，神的话也不讲解，就是讲个见证，听得很高兴，过去的只记得宣教士讲什么故事，但是今天没有得到神的话。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把你可以把它摆在礼拜六其他时间有一个特别的宣教特会见证，可以的。你甚至要母亲节同乐会，只要不要离谱和乎圣经是可以的，但是主日崇拜不能拿来当做母亲节日，你懂我的意思吗？母亲永远不会是主日崇拜中心，主日崇拜是以对耶稣为中心，这些都是叫做合乎圣经来衡量我们敬拜方。那我们大概唱诗唱三十四十分钟，讲到只要十分钟就好，因为大家喜欢唱诗不喜欢听到，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敬拜的方式第二诫命教如何敬拜神，好，这些我讲了很大，就所以好好读十诫，透过十诫去明白你人生里面所遭遇每一个项目，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来荣耀神啊，来造就人。好，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我不仔细解释十诫的目的和意义的哈，今天发了讲义你可以看见，那十诫是律法的总纲，它的范围包含了整本圣经。坦白说，你要明白十诫，你要读整本圣经。律法这个字大家听好像是来绑人的，来定人罪，好像听起来就是比较负面。事实上，律法这个字本意是 Torah 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是生命的法则，是教诲啊。所以你读诗篇119篇，讲到神的律法、训词、诫命、典章、律例。从来世人从来没有说啊好痛苦啊我被绑住了，都是说啊神的律法使我自由，哦，神的律法开往我的心，我记得你的话语你的律法一天七次赞美，就是神的话会使这个过成圣洁生活的子民一个引路的指标。所以宗教改革告诉我们律法一些功用啊，律法当然啊叫人知罪哈，叫人知抵挡神的悔改。第二呢，律法是可以限制这个罪恶的这个蔓延，所以是有主贺主作用的。但第三呢，律法是基督徒成为圣洁生活的指南。就是为什么圣上说律法先知一点话都没有废去，基督徒好好读旧约，不然你今天为什么读利未记？你告诉我，为什么读利未记呢？这有什么关系？就是读了半天读不下去。你不好好读立位记哈，不明白那五个记，还有赎罪，还有其他这些洁净不洁净条例，你不懂立位记，你不会深入明白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和意义。因为立位记说明了神子民如何去明白那五种记啊，凡记、数记、平安记、赎罪、赎愆记，从五方面讲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救赎。啊，这立位记很奇妙，你很宝贵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好好读立位记，不读立位记呢？你不知道如何过基督生活。当然呢，透过希伯来书是以基督为中心来看立位记，哇，那立位记对帮助你生命很大。所以基督徒最后读一卷书大概是立位记，对吧？是吧？通常读圣经读到最后才会读立位记。但这却是犹太教啊，犹太教徒懂了希伯来之后第一个要读的是立位记，因为立位记对犹太教来说，犹太人说是生活的蓝图和指南。他们当然心里有怕的读还是不明白，但是只能守外面的这些条例，然后我们透过基督耶稣可以明白立位记跟我们的关系。整本圣经是合一的，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也有做见证，就是这经。所以我们要说十诫的范围是整本圣经，要读整本圣经，可以不只是立位记，整本圣经明白十诫。所以要以经解经啊，请注意，要以经解经，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不是用今天人的文化观来解释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啊。宗教改革这个唯独圣经说，唯独圣经自己解释自己，不需要。你想看哪里说神的话这么奇妙，生命的大能，神的话有两刃剑，照妖镜，大锤大火，这么宝贵奇妙，神的话本身就有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结果今天居然有人说啊，你若是没有用今天的哲学文化背景解释圣经的话，你就读不懂啦。那你不觉得这有一个很荒谬吗？神的话这么完备奇妙，不需要用外在东西，今天还要找一个外在出于人的理性经验传统的东西，用这个来解释圣经才能解得通的话，这个不叫解经啊，这不是解经，这是不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谬讲上帝道理。神的话自己解释自己，所以要已经解决，而且神的话自己 apply 运用自己，因为神的话本身有能力。圣经不是本死的书，哦，今天
感谢主的那个讲员把圣经讲活了。我听到这种介绍就觉得很痛心哈，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讲活的，是这本活的圣经把我们这些死的人弄活了。所以做领会的弟兄姐妹要小心。今天感谢主，我们请到神的仆人，他怎么样，他有多少背景，他来释放神的话。开玩笑，谁释放神的话？你懂意思吗？你不应该这样介绍，不要讲释放神的话，是中文的翻译的 release， 中文翻译时的这个中文翻译不当啊。我觉得应该怎么说？感谢主，今天有神的仆人，他被神的话释放了。今天他把这神的话传给我，让我们得到释放。这样讲比较合适。所以作词要注意，不要再说我们来释放神的话，你不是你释放的话，我们被神的话释放。好，那么所以我再说，所以唯独圣经呢？是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圣经自己运用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的话本身就有大能。主耶稣说，他靠着神的话，经上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中出一些话。那玛利亚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是主的使你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今天唯独圣经，在有些人今天解释什么，就是唯独我来解释圣经了。唯独我们教会解释圣经，我要怎么想怎么想，各说各话。哎，我有自由这样解释啊，私自解经。当然，我们不是接受教皇或专家权威，我们是圣经本身怎么说来解释圣经，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离开圣经自己来解释。好，所以那么十诫是律法的总纲，所以你要明白用这方法。那十诫解经的这个原则，我时间关系不讲了。十诫在主耶稣来说归纳成了两诫啊，最大诫命就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上帝，爱人如己，这律法和先知一切照于总纲。所以在旧约说十诫，在新约里变两诫他主耶稣是讲前面四诫跟六诫，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怎么样去解，整本圣经都讲一样的，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蓝图。那律法的前提是，所以是以神的话为中，神的同在，神的圣灵，神的治理。所以这里呢也讲了神的圣灵带出他的法则，他的真理，神的灵在警察我们动机，神的治理掌管处境，这也是那三角形又出来了，三点：准则、处境、动机。律法，有人说啊，那基督徒守律法就是守神的话就好了，非基督徒啊没关系，随便他们怎么都行，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这个讲法有问题，就我都知道有些华人教会啊，礼拜天早上呢要有人煮饭招待这个大家吃午饭，对不对？或者招待要有人来招待看雇婴，要看小孩，对不对？找谁呢？基督徒要聚会嘛，对不对啊？不能找他们啊，不让他不能去，就找，反正他们不来聚会，他们是为了赚钱，就让他们来吧。这个观念有问题啊！他们难道不应该来听到，应该悔改信耶稣吗？反正让他忙着替你做饭，替你看小孩，他没时间听到了。来到了教会却听不到福音，谁的亏欠，谁的罪？好好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呢、啊，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为方便行事啊。他们反正没有信嘛，你怎么还不会信呢？所以这样说来要小心啊，不要雇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来替教会办很多事，让他们反而没有时间聚会。所以我个人建议说，在主日崇拜聚会或团体聚会，你尽量不要，不是尽量，就不要找慕道友，不慕道友来替你雇佣替你烧饭，应该让他们来聚会啊，团体聚会你去烧饭，你去雇佣，这才对的。那还有说这些道理不必告诉外邦人，他外邦人堕胎，外邦人同性恋，外邦人安乐死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是他们，反正是要死的嘛。我们基督徒圣父的人，这个就不对，因为我们说这个神律法的功用也刻在外邦人世人心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这个，让他这个是非之心，他是被圣康说被热铁烙惯了，已经僵化僵硬，良心不理会神，良心已经不够，因为良心离开神的话就失去它的功用。所以大家都有良心，但是都是凭良心做，都把良心变质，都自以为义。道义有道，黑帮也有他的良心，什么人可以杀，什么可以抢，什么人不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用神的话语去唤起他内心这个是非之心。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告诉这个慕道友不信主的朋友说，你堕胎你同性恋是不对的，你需要就是耶稣带你生命，不然你不要传福音的嘛。你光跟他说啊要信耶稣得救，可是你不告诉他说这个是不对的，同性恋堕胎安乐是不对的，那你在做什么？你没有传全备的福音。所以透过传这些，让他看见我自己没有办法不堕胎，我自己没有办法不安乐死，我自己没有办法不同性恋，但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就可以脱离这些罪捆绑。你不怕这是错的，你叫他信耶稣，他信耶稣之后他继续同性恋，说哎，基督徒也可以同性恋啊，牧师也同性恋，为什么不行？你懂吗？这普遍启示不能离开这个特殊启示，分不开的。所以我们有使命要发光，光要照亮在黑暗角落啊，所以要告诉没有信主朋友说同性恋安乐死这些是不对的，更要让他们福音，他们生命才能改变过来。好，所以就是说不要说只有基督徒或以色列人需要知道，所有人都需要，因为神把这律法的功用安置在每个人心里。他们虽然压抑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但是呢，但是神只有神的话能够释放他们。好，这是我要讲到的第二讲啊。那第三讲呢，内在伦理就是说以第十诫命不可贪恋，把所有这个前面的十个诫，这个九个诫做个总结，一切都不可贪恋，就是说你不要有偶像。新约说不可以拜马人啊。其实你想看每一件事啊，每一件事啊，你仔细想到最后都是不可贪恋这个诫命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罪，所有的神不喜悦的都是偶像。我刚刚讲同性恋，他心里有个偶像，就是我要同性恋，我要在同性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来得到我的快乐，即使是违背神，我就要，只要我愿意，只要我们俩愿意，有什么不可以？这流行的话，对不对啊？只要我们愿意，有什么不可以？激情啊！那实际上，他追求那个激情，那个罪恶中之乐，所以那是他的偶像。让他知道这一点，要不然同性恋很痛苦的，他常常换伙伴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偶像能满足人心。偶像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他偶像是瑕疵你的，所以造人造的偶像，木头雕刻的，然后去拜他，这是人类罪性的愚昧。堕胎也是如此啊。哎，你不晓得我是上帝哦，我不能有孩子，我现在念书，我有 career， 我不能上班了，所以这孩子不重要，现在爸爸或者把他送到中国大陆这个爷爷奶奶带的，我要追求我的人生，我的，你懂我意思吧？孩子是附带的，我是主要的，自己做偶像了。所以这种堕胎，自己孩子不照顾，把他送给远方的亲人照顾，这个要好好反省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背景，所以你们不要误会我在骂人，我不是意思，我没有这意思啊，我是在想说这很严重问题。我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常常讲，凡是夫妻分开超过半年一年以上的，无论什么目的，你要在神面前好好思想啊。你为什么夫妻要分开呢？因为那个工作，因为那个什么。夫妻能不能分开？圣经告诉我不能分开，对不对？上一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只有一个例外，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夫妻为了要分房，只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祷告。其实有重大抉择，你要在神面前祷告，暂时分房是可以的。主不保说，但是立刻要回来，因为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试探你们。所以这样说来，我们要告诉会友说，如果你当然有特别原因啊，暂时性的可以的，出差没办法，公家派你出去了的。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其他的经济利益、孩子念书什么其他理由，夫妻分开长时间的，绝对是不合圣经的。神不喜悦的事你不要做，因为那结果都是很痛苦的。不要到最后神认定你，你就惨了。罗马书这三个认定，你看那结果多可怕。我教会有个弟兄，是我带他决志信主的，